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解封2个礼拜以嚟，中国呢一轮疫情大爆发，开始出现值得关注嘅地方，包括死亡率出人意料地高，以及越嚟越多中共高官死亡。
12月21号，有推特网友爆料话，中共高层专用嘅301医院周围喺晚间5点左右实施交通管制，四个方向戒备森严，附近3个立交桥亦都全部封控，估计系中共一名大官死咗。大纪元时事评论人李牧阳认为，呢家医院有咁大动作，应该唔系普通嘅中共官员出咗问题。好可能是中南海里边的某个高官，或者某个高官的家属出了状况，否则不会四个方向戒备森严。新头壳报道话，网上有传言指确诊的是中共常委排名第三的赵乐际，同埋排喺第四位的王焕宁，但是消息冇办法证实。亦有网友认为，北京疫情咁严重，恐怕唔止系一两个人，而系所有在京的中共领导人都有问题。同样在21号，网上传出一份会议记录，据讲是中共国家卫健委当日的内部会议纪要。纪要提到，估算显示中国全国确诊新增每日都在增加，在12月20号这一日新增接近3700万人，12月前20日的累计感染已经达到2亿4800万人。四川省和北京市的感染率超过50%。纪要提到，预计12月下旬全国多省区将陆续进入疫情流行高峰期。目前疫情上升迅速的省区正在度或者即将出现疫情由省会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辐射。而在疫情流行高峰之后1个礼拜左右将出现重症和非重症高峰。最重要的是，纪要显示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会上明确要求，在上报的时候，一个人是基础性疾病死亡，譬如他有冠心病史，同时又是新冠感染者，那他就属于冠心病死亡，不要往新冠死亡上贴。有网民根据这个认定标准，结合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估算了一下，说卫健委将基础病死亡排除在外，同时话基础病死亡占98%以上。而上海春天疫情爆发的时候，公布死亡571例。如果按照美国标准，亦即是基础病死亡亦算入新冠死亡，咁上海春天其实死亡28000人。对比上海官方公布春季感染63万人，染疫死亡率高达4.4%。是西方未接种疫苗人群死亡率的7倍，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啱。大纪元时报曾经在2020年发特稿指出，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扩散趋势亦是循着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而蔓延。现在在全球疫情缓解的大背景底下，中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疫情，而且越来越多受到严密保护和最高级医疗照护的中共高官开始中招。有观察人士警告，这个是对着中共而来，最危险的就是发誓将终身献给中共的党团员和少先队员。时事评论人李明昨天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说，中共在历次运动中造成超过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血债累累，更大的罪恶则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宗教信仰，迫害正信法轮功，这个是从根本上在毁灭世人，天灭中共由此而来。李明写道，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最大恶极，可能是江泽民死了之后，中共高调评价江泽民，加深对世人的毒害，这个或者是造成今次疫情海啸的根本原因。李明认为，既然疫情是针对中共而来，那真正的平安良方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疫情是由中共引发，那要想结束疫情就要解体中共，同时清算中共的罪行。那个时候，没有三退的人将成为中共的陪葬品。中国人 需要三思。
中国爆发药荒影响到台湾，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王必胜证实，抢药潮已经从必理痛扩大到所有含双酮成分的退烧止痛药，如果情况持续，准备采取实名制方式限制购买。
卫福部长薛瑞元22号前往立法院报告业务概况，在回答立委询问的时候，薛瑞元说，从出现抢药潮以及医院里边排队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疫情是不可以轻忽的。这个抢药潮不是只在香港、台湾出现，华人比较多的国家都有。薛瑞元指出，已经要求各个药厂优先将退烧止痛药供给医疗机构，目前各医院开药的都没有问题，但将采取第一阶段措施，开始要求药房劝导民众限量购买，譬如一次只能够攞几粒，但这个不是强制性，而是劝导性的。王必胜在稍后的记者会表示，根据药师工会的回报，台湾的抢购潮已经扩大，如果薛瑞元提出的限购措施没办法改善目前情况，不排除采用实名制方式管制民众购买必理痛等药物。虽然官方暂时只是劝导，不过据三立新闻说，台湾已经有部分药局自己下令限购。一名药师话俾三立新闻知，唔够胆喺货架上放太多退烧药，因为你放几多佢就扫几多。亦有台湾民众话，中国嗰边小朋友嘅感冒药缺得好紧要。据讲，必理痛已经升价到一盒2000元人民币。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除了必理痛等退烧止痛药之外，台湾研制的治疗新冠的中药清冠一号亦都成了抢手货，大批台湾人购买之后寄往中国。清冠一号属于处方用药，必须在医师睇证过后才可以给药，但亦有诊所开放自费购买，所以就有民众上门询问，一次要买20包。中医师工会亦表示，询问人数相较之前暴增了3到4倍。台湾的中华邮政指出，大陆海关对药物的标准是要求包装要完整，量不能够太大，还必须要附上处方签，否则恐怕遭认定作为反售盈利用途，遭到扣押退货。不过中华邮政亦警告说，中国各地海关检查标准不一，就算包裹写清楚药品内容，相关药品亦有可能被拦低禁止进口。
美国白宫12月22号表示，北韩11月向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出售了武器。华格纳集团不隶属于俄罗斯国防机构，目前正参与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行动。
根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证实了上述的消息。柯比说，华格纳集团在全世界寻找武器供应商，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北韩出售的武器包括步兵火箭弹和导弹，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将加强制裁华格纳集团。柯比说，华格纳集团每个月在乌克兰花费超过1亿美金，而且华格纳正逐渐变成一个同俄军与其他俄国部会竞争的权力中心。英国外交大臣其湛明在声明中表示同意美方评估结果，认为北韩交付武器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决议。其湛明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转移向北韩求助是俄国绝望和孤立的迹象。他表示，我们将同伙伴合作，以确保北韩会因为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而付出高昂代价。
缅甸去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在12月21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和释放政治犯。
据自由时报报道，安理会当日以12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决议案，敦促缅甸军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禁的囚犯，包括现年77岁的昂山素姬以及缅甸前文人总理温敏。 決議案仲要求緬甸軍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以及各方尊重人權、基本自由和法治。身為常任理事國的俄國和中國在表決的時候棄權，非常任理事國印度亦都棄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決議案傳達強烈訊息，安理會仍然需要繼續努力，以便就緬甸危機推出公正的解決之道。據報導，安理會對緬甸形勢立場分歧，過去最多只能夠達成正式聲明，而無法通過決議案。今次亦是安理會自從1948年批准緬甸加入聯合國以來，相隔74年首度再次通過決議案。